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有一条新闻啊，引起了这个主流媒体和世界媒体的争相的报道和转载啊。这个就是南美洲的一个很小的国家乌拉圭，他的前总统去世了啊，享年是89岁。那么这个人呢，被人们形容成是世界上最穷的总统。于是呢，你看那个转载的文章呢，都把这个作为自己的标题，然后进行转载，说哎，一看为什么是最穷的总统，大家都想进去看一看。于是他的这个生平，他的这个执政的理念什么的，你看在他执政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报道，但是现在呢被人开始报道了。所以今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让大家看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总统，以及他在执政期间推行的一些政策等等啊，为什么会引起国际的关注。
是因为这个人的执政的理念和他本人从年轻啊到做总统到他的晚年，他的某一些想法的改变等等呢，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但是呢又是非常复杂的。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这段节目时间里呢，是说不清楚的。所以大家呢在听的时候，你可能会形成自己的一些看法，或者甚至得出某些结论，那是没关系啊。我们呢就把一些真实发生的事情告诉你而已，而这些真实发生的事情它跟人类整个的历史是密切相关的。这个人的名字叫 José Mojica。 José Mojica 呢，这个在拉丁美洲啊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就像是委内瑞拉的什么查韦斯啊，
对
啊，什么古巴的 Castro 啊，等等啊，包括什么巴西啊、阿根廷啊等等这些国家。就是在当时啊，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呢，有一个颜色革命，就是在拉丁美洲呢有一个叫做粉红浪潮啊。当时他们的那个西班牙叫 Medea Rosa。 为什么叫粉红浪潮呢？是因为跟红相对呢，它不是那么红，它是粉颜色的，是玫瑰颜色的。古巴是红色的，中国是红色的，苏联是红色的，我们常说赤色嘛，对不对？这个人是个赤色分子。可是这些就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的领导人呢，他们看到了那些所谓红色国家的问题，觉得不可能那么极端，咱们就稍微往中间一点，叫粉色革命。那么他呢是一个从红到粉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这个 Mojica 这个人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受到了 Che Guevara 的影响，这个大家都知道，戈巴拉，这是古巴的一个领导者，尽管他本人是个阿根廷人啊，但是在古巴革命当中呢，这个是一个不得了的。哎，你是不是去过古巴？我想起来，
我没有。
哦，对，我搞错了，反正我们电台去过，
对
不对啊？去过古巴啊，在那个地方的格瓦拉的雕像、格瓦拉的博物馆，那个绝对的是一个民族英雄的英雄，你知道吗？在美国大街上，你穿那个看的 T 恤衫上那个人，对不对？戴着个贝雷帽的那个人，哎，就是格瓦拉，他受他的影响，就什么呢？就毛泽东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莫希卡在年轻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国家从叫做南美的瑞士啊，变成了贫富极度的悬殊的情况之下，他觉得只有拿起枪来，只有采取暴力，所以他是投身于了这样的暴力的革命当中。在这方面他跟曼德拉真的有一个可以比较的，两个人都是叫做什么民族解放什么之类的，都是投射这个。两个人都是有一些恐怖行动，抢劫银行啊，什么绑架人质啊，炸基础建设啊。曼德拉也是揣着炸弹去执行任务的，为什么被判20多少年的监狱也是这样的。而且两个人都是从监狱里面，而且是长时间的坐监狱，10年20年的监狱，出来以后登上了总统的宝座。所以今天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叫 José Mojica 的这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他的一生吧。
嗯，他是出生在当地的这个就是首都的这个郊区啊，然后呢跟母亲的关系比较好，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他妈第一是意大利的后裔啊，然后到这个乌拉圭去的，然后是做这个花卉生意的啊，这是他妈。他父亲呢 是一个大概是旅行社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在他七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呢，实际上后来他是跟他母亲相依为命的。然后，刚才说过了，那个时候呢，他就在年轻的时候受到这个，革命思潮、自由主义思潮的这个影响吧，所以呢，他就认为说，那个就是自己的国家呀，已经变得，比如说通货膨胀啊，变得这个贫富悬殊啊，变得，就是不像样子了。他认为说，于是他就参加了当地的一个反政府的游击队啊，然后刚才说过的所有的事情，他基本上都做过，什么抢劫银行也好，绑架那个美国顾问也好，最终美国顾问因为就是政府不肯跟他们谈判嘛，他们是说我释放美国顾问，你把那个关押在监狱里头的一些犯人给我放出来，我的游击队员给我放出来，政府说不行，他们居然把这个美国顾问给处死了，
嗯
啊，所以呢就走得非常极端，甚至占领了某一些小的城镇啊，和这个政府来进行对抗什么的，
根据地嘛，
哎，就是有了自己的根据地，但是从来没有夺取过国家政权啊，还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最后当然是被镇压了。那么在这个交战和政府交战的过程当中，他受过重伤啊，这个身中六枪，哎，六枪昏迷当中就被逮捕关到监狱里边去等等啊，所以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呢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
他跟政府交战呢，刚才讲的受到古巴革命的影响啊，在那段期间呢，他们真的叫做劫富济贫呐、啊、他们成功的一次就是抢劫了银行和珠宝商啊，价值600万美元。他们把这个价值600万美元的现金呢、啊、和珠宝啊，他们反正变卖啊，反正怎么样，就分发给了穷人。所以你想，在一个国家啊，当他这个贫富极度的那个差距这么大的时候，非常悬殊的时候，当一个国家穷人是这个国家的多数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爆发马克思主义革命。因为马克思的理念在这样的地方就特别的有吸引力，所以他把600万美元的现金撒给了穷人，就是分配了啊，不是在大街上撒。然后呢，他所做的一切，他们的口号，他们的努力的方向都是，就是这个国家，我们的财富的分配是被富人掠夺了，他们是剥削穷人，所以应该把他们的财富拿出来，而且用暴力的行为拿出来以后分给穷人，那你想那肯定得到穷人的支持啊，肯定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所以呢，政府把他抓起来也没什么办法，可能也不敢处决他或者怎么样哈，因为怕引发更大的民间的反弹。但是对他呢是单独的关押，这个非常惨啊，因为单独关押你10年8年的，他说我在监狱里交的朋友是那个监狱里的老鼠和青蛙，还有就是什么蚂蚁什么之类的，可能我估计啊，后来那老鼠都可以捧在他手里头，对不对？因为他实在是把自己的食物，比如说分给这个老鼠啊什么之类的，就跟老鼠交了朋友。但是呢，他1970年被抓，之前也陆陆续都被抓，又抓了放。但是70年那次给他判了10好几年吧，徒刑。那次呢，他有一次成功的越狱，他跟他的战友们150个人吧，
对。
就不知道那监狱是什么样的监狱哈、啊，他们就挖洞挖了一个好像多少
130尺长的一个地道，
就是从那个监狱的下面挖出去，过了马路，对不对？
对，
到马路对面的一个房子里去，150个人成功越狱啊！
嗯，
当然好景不长啊，到了对面那房子，后来没多久全都被抓回去了。
对，很多人吧，大部分人被抓了、嗯、但是也有一些人成功，但是他是属于被抓，对，他属于被抓的那个。结果关起来以后呢，经过这个严刑拷打，对他来说就是单独关押了。
对，
后来就单独关押。那么在这段期间当然非常寂寞，但是同时呢，他在狱中呢也就开始努力学习了啊，他就要了解政治体制，他就要了解这个政治或者是社会的运作，整个政府的这个构成，同时他也在充实和努力的了解自己。所以到1985年他获释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在他关在监狱里边这段期间十几年，美国的就是这个乌拉圭的这个军事统治呢就逐渐的过渡到民主政府了啊，所以在这段期间他反而没有遭受到就是军事独裁统治的那个日子，他是在监狱里边度过的。所以呢1985年出来以后，后来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 你就看得出来，他实际上在监狱里头对自己年轻的这个时候的一些行为和对这个反政府的这种武装的暴力的对抗啊，他是有过思考和反省的、反思的啊。最后呢，他认为说，这个做这样的事情实际上是弊大于利啊。他说这样可能反而促生了。这个就是军事独裁者上台啊，这个是一个问题。同时把整个的社会的整个的这个金融的机构、经济的机构什么的全部给搞乱了，所以这个方法是不对的。于是他1985年出来以后，不是有民选政府了吗？于是他和他的以前的一些战友啊，摇身一变开始参与这个选举了。
对对，他顺便说，他的太太也是他的战友啊。
对，
那他们也是一直是并肩作战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他得出的这个道理值得我们借鉴，就是任何的一方面你走极端的时候，当你去抢劫银行，当你去打砸抢的时候，就刺激另一方面抬头。你左派走得太过的时候，极右的那个抬头，但是当你这个极右走得太过的时候，又刺激左边这抬头，知道吗？
对，
所以刚才说这个粉色革命呢，就在这儿，就是咱也别那么红，咱们往中间靠一点，来个粉色。好了，那他就进入到了政府当中。其实他那个结论是很对的，他说正是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么过激，才导致军人政权的发生嘛，才有这种政变，然后军人控制。但是军人控制他又走极端了，对不对？其实军人又走极端了，那么这个时候又使得民主又抬头，那么最后呢，实际上他1985年也是有某种特赦的成分了啊，就是这些政治犯呢，就是对他们以前的行为可能表示理解，所以就给他释放了。哎，他来了一条，咱们就从政府的那方面靠老百姓的选票夺权，这一招果然奏效了。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刚刚去世的乌拉圭的一个前总统啊，叫做 Jose Mujica 啊，他是挺有意思的这么一生啊。刚才说过了，这个从监狱里出来之后呢，他当然对过去的这个行为进行反省，当然自己也读了很多书啊，充实自己。于是他就投身到这个民主的这个制度当中去啊。他当时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实际上呢，我了解我们国家的民众啊，他们其实不想战争，他们实际上要的是一种安定，要的是一种这个经济的发展啊，要的是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呢，这个要的是和平。于是呢，他就开始从这方面来下手。1994年，他成为第一批游击队的这个成员，成为这个参议员啊，被当选了。当然，所谓第一批，就是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原来的抵抗运动的一些领导人呢，显然能力都是不错的啊。所以再加上。在民众，尤其是低层的这个民众当中呢，他还是有一些基础的，所以呢，他就当选。当选之后，再过没两年，被总统看中啊，所以呢，当时这个总统呢就任命他进入到内阁里边去，担任这个农林牧渔吧，这个部长，农业畜牧业什么林业和这个渔业的这个部长。然后再过4年呢，总统要卸任了。原来是这个总统呢是打算让这个财政部长接替他去竞选总统，让这个穆希卡呢当这个副总统的候选人，就没有想到在初选的时候啊，他在党内的支持率比那个财政部长要高，于是他们俩人后来反过来了，他选总统，他选总统，那个原来的总统候选人就是那个财政部长做他的副总统的竞选搭档，结果一举选中了。
对，这两人不可同日而语，一个是身经百战的游击队员呐、劫富济贫的侠盗罗宾汉，在老百姓当中有着非常高的声誉。另外一个呢，叫做 Danilo Astori， 这人有一个外号，不会笑。对对，财政部长是不应该笑啊。咱的财政部长我没见他笑过，他不苟言笑的这个呢，老百姓不喜欢。可是相比之下，这个 Mojica 是个什么人呢？个子不高。他那头发就好像他家里没梳子似的，
对
啊，
乱乱的，
乱乱的，这扎的那竖在那儿。但是这人讲话特别的幽默，而且平易近人，讲话都讲到点儿上。关键是他的那个理念，就是我一切为人民，而且呢有四个字很难做到，他做到了，叫做以身作则。如果我当总统，我不要薪水，我要这个薪水还得给我，但是我不要。我把它分给穷人， 总统府不去。你知道他住在什么？一直到他死啊，
嗯，
他跟他太太两人住在什么地方？一个破铁皮房子里面，房顶是铁皮的，
嗯，
旁边呢，大家有机会到网上去看看他那个房子，不可思议啊，
对，
那简直就是跟那无家可归的帐篷似的那种感觉啊，破破烂烂，
一房一厕，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简陋，就是他自家的这个花农场嘛，
对，
花的
他种花嘛，而且他擅长种菊花，他家的菊花特别有名。然后他就在他这个菊花的地里面，那么小棚子里面，就这么一辈子就这么住着，养条狗，还只有三条腿，他那
残疾狗，
残疾狗他养着，然后呢，这个不修边幅啊，所以他在世界上被称为全世界最穷的总统，一点都不夸张。不许有摩托车车队，我要去哪儿，我自己开车，开什么车？1987年的那个 Volkswagen 甲壳虫那个车，1987那个。叮了当啷的那个破车，他就是这么一个总统，而且他还真的不是装腔作势，因为你任何人你找啊，你找我的瑕疵，我在哪儿藏了笔钱，我这是表演给大家看的，都不是啊，我做了总统，我已经成功了，我就可以改变的生活方式也没有改变。说这个我们乌拉圭的牛肉贵是吧，老百姓吃不起，只有有钱人能吃得起，我把这牛肉价钱给降下来，你看他就真的给降了，让老百姓能够吃得起牛排了，这种多了，他这个大量的社会改革，以至于他在做总统期间呢，乌拉圭这个国家经济繁荣，哎，
对，
而且居然被英国的一个著名的杂志叫《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评为什么呢？把乌拉圭这个国家评为年度国家，请注意，这个杂志从来都是年度人物的，
嗯。
不是说我今年是芬兰，明年是瑞典，咱们选这个年度国家。这个杂志在此之前从来没有选过年度国家，都是年度人物，像美国《时代周刊》一样。就那一年，把他乌拉圭这个国家选为年度国家。这一选，你知道发生什么了吗？让这个国家的公关啊，就受到了特别大的重视。什么来了？外资来了。
对，
对不对？所以这一下就让他获得成功。
所以他在执政期间，实际上乌拉圭人对他的支持度是非常高的哈。后来这个国际声望起来以后呢，等于他变成乌拉圭的那个摇滚明星了。
对，
这个到哪儿去都是大家都捧着哈，就是大家都围着什么的。然后这个经济繁荣，外国投资激增，贫困率下降，同时还摆脱了政府的这个腐败啊，丑闻也逐渐的减少。因为他这个确实以身作则。做得好啊，他然后推行的一些进步派的一些政策，包括这个，什么大麻呀、同性婚姻啊合法化，这都在全世界都是排在前头的。
他居然堕胎给合法了，
哎，堕胎合法，啊，同时呢，他还安置来自于阿富汗的难民，
对
啊，在这些方面，就是说，在提升自己这个小国的国际影响力方面，他也做出贡献。这个国家很小。300来万人，这个
比咱洛杉矶都小。
对对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但是呢，在他的执政期间，他还是取得了不少的这个进展嘛。
对，而且呢，他在总统大选获胜了以后，跟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不太一样啊。人家获胜以后发表演说，开篇就是先道歉。
嗯，对。
对谁道歉？对他的竞选
对手
道歉。他说：“我对不起你，在竞选期间呢。”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我把这些话收回，希望呢，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努力建造这个国家。他后来在晚年的时候呢，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他后来得了食道癌嘛，
对，
得了癌症以后，他就是说呢，他说我啊，在我这个种花的生活当中呢，我特别懂种花，我就发现有一个东西不能种，叫仇恨，当你种下这个仇恨的时候呢，你收获的。这是仇恨，他说这个话谁都知道，可是对我来说，这是用我的皮肉而学出来的一个鲜血建成的这样一个教训。